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这个又来到礼拜二的天下大事。哎呦，蒙哥，你知不知道你上礼拜四有没有在野外观看天象啊？
没有啊，不过我今天礼拜二是预备来洗耳恭听的。
是上礼拜四这个晴朗的夜空里面，小贝正好夜观天象，忽然看见一个巨星陨落啊！哎呦，
所以我今天来洗耳恭听嘛。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现在大家都在谈的，哎，二十世纪末的美国的知名热门音乐的巨星啊，
嗯，
迈克·杰克逊先生。
我不是来谈他，我是来听你唱歌的。因为二十一世纪的猫王就在本节目要产生了。
二十一世纪
很久没唱歌了，小贝。
二十一世纪的喵 king，猫 king。
今天是不是要给我们唱一首？
不行不行，因为老实说，这 Michael Jackson 的歌呢，哎，不好唱，因为他本人很喜欢搞一些乱假音呢、啊。而且我告诉你，他这个假音哈、哦，是他边跳边唱出来的，所以他的这个假音呢，哎。不，真是不容易。而且呢，他这个假音就是他的气息的呼吸，就跟一般你平常要站着唱 Michael Jackson 的歌啊，听起来就会很怪，因为你不是边跳边唱，
所以会短命啊。
不过就是说实在话，最近也看了他很多报道啊，小贝的年纪呢，刚好也是在他挺红的时候，小贝刚好在中学的时候啊，所以对他的音乐不是到很熟，因为那个小贝那个时候是忙于用功读书啊。
小贝，你不要随便说假话，你的用功读书算了。
小贝对他音乐这种当时的这个热门音乐啊，不是到非常的欣赏了、啊，但是他有几条歌啊，倒是真的是红透半边天的、啊。你走到哪里都听得到、包括现在也是啊，你这个广播电台在休斯顿广播电台一打开来，你还是都在播他的歌啊。所以这个巨星的陨落啊，讲起来是可怜啊，对不对？因为呢，小贝这个人呢，对这个 Michael Jackson， 其实是我是对他有一点啊，我个人是非常欣赏他的。
哦，真的、啊？那我应该赶快表扬表扬自己。你知道不知道蒙哥有一个地方跟他很像？
哦，哪一点跟他很像？难不成你也去换过肤色吗？
没有，我去买东西啊，尤其这种 drive through 这种开车去跟用麦克风讲话的时候，讲完我要买什么，我的 order 人家都跟我说thank you ma'am。 我讲电话，美国人听我的声音一半认为我是女生。我听 Michael Jackson，我怎么知道是他的？因为那个有点像男生，有点像女生。
哦，是这样子。哦，想到这个还真是呢。这个我以前就说过，我遇过这个好像蒙哥的这个很忠实听众啊，也常也要来教会聚会，就是要听蒙哥。
说有点娘娘腔是吧？
对，他就曾经说过，他说这是倒是讲得很好，不然那个娘娘腔的声音，我怎么听得下去呢？哎，对
对。那以后我怎么样？要一面唱一面跳是吧？
我觉得蒙哥讲话呢，最重要其实你不只是音调。的关系啦，因为
是什么？
因为你那个，例如说你讲话都蛮有礼貌的嘛，
哦，
所以听起来就会更，人家现在比较难听的一种讲话，就听起来就更娘。
就是荷尔蒙的关系，就是
哈。对啦，那你讲话，尤其你轻声在这个劝人家的时候呢，就是很
小辈，
人家就会觉得一个
哎呀，
一个老奶奶这样子啊，人家这样轻声在讲啊。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这个 Michael Jackson 的一生啊，这个说实在话，他一生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啊，小贝对这个成就非常的佩服，也非常，就这一点我还蛮喜欢这个人的，
你说来听听。
不是他的音乐哦，
不
也不是
他
的金钱哦，
他的服装，
也不是，因为他
被控告这个
怎么骚扰这个问题哈，这个都不是让小贝怎么会去佩服这个呢。我佩服他是一个，他身为一个这个非裔美人呐、
黑人欧郎的
就不要不敢不要，我就是想避免用那个字，你用欧黑人，身为一个黑人呐、他真的是 他一心想要成为白人的这个决心跟毅力啊，敢做敢当，就真的就这样子给他做下去了。哎，这一点小贝还真蛮佩服的，表示他不失一个赤子之心啊。
不过这个啊，我们现场节目播出来之后，马上就有听众反映了，说我们两个是有所不知啊，因为杰克森先生其实是患了一种病，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街上看见了、啊、那个黑人他身上一块白一块白，很难看的，所以不是他有意这样去做了，我们还是避免从这方面来评论他。
因为我告诉你，就多少个这种成名啊，有钱有势的黑人，他心里的最深处，他不就也是想要，哎，这么说这样有点难听，但是这个我相信是绝大多数这个黑人的梦。他们最起码要变一个不是他这个肤色的人。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新总统他不会去染皮肤，你不觉得他会？
对，他绝对不会的，他还会特别的说他就是第一个成为黑人种，这才是他的骄傲。
黑人想不想变白我不知道了，不过很多的黄种人也想改他的肤色，但这个东西也是直接向圣经挑战了、
啊。哎呦，真的还假的？为什么呢？
哎，这个圣经里面耶利米书一句很出名的话，你没有听说过吗？
耶利米听起来好像是一种 snack 的名字。
耶利米是以色列王国时的先知啊。
嗯，
那个时候神对以色列人下了一个判语，他就说你们这个习惯行恶啊，行恶是一种被盗的病啊，靠自己改不过来的。
嗯，
那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说豹岂能改变斑点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古时人就是这种非裔美人哦，
嗯，
欧郎岂能改变皮肤呢？
哎呦，这个你扯上这个，哎呦，
圣经是说了你没有办法改变的，
这想想也挺不公平啊，是不是？哎，对不对？这个有人他就生下来就白白净净的，这边人家俗语说得好，一白遮千丑，是不是？
嗯，
哎，他丑不到哪里去啊，对不对？那有人生下来就像个黑炭，那怎么办呢？
没有怎么样啊，这个最早在神面前那个英勇的猎户排第一名的很可能就是一个黑人啊，尼禄、他是大家的国王啊，他带着大家建城啊，是百分之百领袖人物啊，是不是？
对呀、
啊。我们现在的文化认为黑人是比较，因为近几百年的历史，那个尤其白种人他们到处这个列强到处撒野，加上他们这个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所以抬头最晚的就是黑人了、但是从前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早年甚至圣经的世界，那个时候的黑人他们在中东一带不见得是像现在的地位啊。
哦，对啊，听说他们还都能够做到蛮高的职位。
你看那个时候这个示巴女王，那个是百分之百的黑人啊，对不对？
真的哦。
对啊，示巴女王还召见所罗门。
难怪所罗门不理他。
不是不理他，所罗门对他非常非常礼遇的。
我这样讲太简掉了。可是示巴女王那个那个左神电影演的那个所罗门出来演那个不一样呢，示巴女王
都
是白的，好漂亮啊。
你的白种人拍的电影嘛、这个我们现在许许多多的看法跟圣经世界的情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哦。其实这个 Michael Jackson 啊，这个人呢、说实在的，他音乐的才华真的算是啊，也是这个几百年就出这么一个了。
哎，当然现在是有这样的说法了，不过除非你迷他这种东西，要不然呢，苟同的人恐怕不多了。
但你看他里面充满了这个才华，但他却对他自己的外表这么样的不满意，自己想要改变。
他花钱去大整容，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但你说现在演艺人员很多人都去整容啊，据说好莱坞有一间大旅馆啊，很多明星都会去住，为什么呢？你表面上看他是去那边度假，实际上那个旅馆的背后就是有那个整容外科医生的手术病房。
我们一般来讲，世界人总会很羡慕这些很有才干的人，但是想不到他自己的内心深处居然这么鄙弃他自己的外表啊，所以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马路新闻？有没有告诉你什么？
听说跟他的童年有关呢、
哎呦、又是扯到他的童年，好吧？
对呀、听说他在小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就本很有才艺，那他的父亲呢，本来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艺人嘛，那一家人呢，一家几口就组成了这个一个表演的团体，对不对？
对，
那表演团体，那你想童星嘛？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把他捧在天上，因为靠他吃饭嘛，是不是？
是，
就是百般的这个巴结他，所以这种童星通常就是啊， 这么十几二十岁就挂掉了，这种也很多嘛，对不对？
挂掉，
就是去吸毒或干嘛，他爸妈都管不到他了嘛，
嗯，
对不对？
嗯嗯、
因为他就是根本就是对他就是啊，这个养他的鼻息，吃饭他爱干嘛都干嘛。那另外一种的童星呢，听起来 Michael Jackson 他就是第二种，就是因为他非常有才，是从小他父亲对他要求非常的严格，要他将来能够。在这个，因为在他小时候出道的时候，是这个白人，这个在白人的世界嘛，对不对？他觉得就是从小就告诉他，你要加倍的努力才能够出头，所以他说他是完全没有童年的、他一跳不好，一唱不好，就是被他爸爸是用打的，
真的、
就是用体罚的，是啊，所以他很怕他爸爸，然后呢，自己又非常的想要在这个环境出头，然后呢，因为你知道唱歌的人啊，有一点很难。你看他听，刚刚我们讲到他的假声，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烦恼，就是他很害怕长大。因为你知道他这个一长大，他的声音啊，有一些童音能够唱到的音会唱不出来。
所
以他就那害怕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想到一个孩子，他又想要听他爸爸的，让他能够成功成名，然后又怕他一天一天长到身体的这个这个五官啊什么的都在变化，有些童星小时候很可爱，一长大越来越不漂亮，越来越难看，他那个心理的冲击是多大，他包括他的长相、他的声音他都害怕会变化，而且他觉得他一天一天越来长得跟他的爸爸越来越像。总之呢，你想想看，他在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自己这样看他的自己，对不对？害怕他自己肉身的变化，然后呢又想要保持他这个才能啊，那不是他心里，所以你看他长大有钱之后，他把他家盖成一个好像一个这个小孩子玩乐的一个场所，对不对？梦幻花园，他就是不想长大啊、然后呢你看他的婚姻什么的都是有问题，那我觉得真的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了，今天很多人会说，哎呀，他们就是钱赚太多了，所以很奢靡啊，所以才死了，这固然也对，但是呢我想想像这样的人呢，他要是平平凡凡诞生在一个我们不要说一个农家就好了，农人家里，他可能就跟着他的父亲在外面就耕作了玉米田，对不对？他也就这么样一生就过了，但是呢我想不至于到他在50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药物用了过多，不知道到底是滥用什么样的药物或者是止痛药，他就这样子啊就挂掉了，应该不至于到
他们查出来他是用药吗？谣言满天飞而已了。
现在他们是有说还没有最后的 finalize 到底是怎么样了。不过因为据说他做了这么多的手术，所以呢他每天都要吃好多种的止痛药，他才能够睡得着。你看光这一点看，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他很
是蛮可怜的，的确是蛮可怜。对啊，就是看到了，是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尤其是从这种不满足产生出来的追求，
对，
那个真的是把你逼到最后走投无路啊。
对啊，你说钱他有，对不对？那他靠钱能够买到的，就是要改变他的外观。做了什么，结果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讲这个老生常谈，
就是举一把同情泪，然后最后小贝唱一首他的歌，这样影
响。好，
就这样结束。你在开玩笑，你到现在还没有把圣经的话带出来，是不是？
根本的原因，你假如说真的是像小贝给我们讲的这些马路新闻这样子的话，比如说你对自己的长相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你就是要想尽办法去改善它，要不然你就觉得你很吃亏，或者一个中国人觉得他这个黄皮肤实在是太见不得人了。假如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怎么办？什么是根本解决之道？
对呀，你看现在女孩子对不对？她照着镜子，十七八岁，她照着镜子越看越，她就是她我这个眼睛这一边再大一点，对不对？双眼皮再深一点，鼻梁再挺一点，不就多好看吗？
就是啦，
对呀、爸爸又不是没有在赚钱，那怎么不能让我去整个型呢？对不对？我嘴角这个地方的一个痣，黑漆麻乌的，看了很讨厌，我就不能把它处理一下吗？
我记得我太太在这个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她曾经去参加过一个这个年轻人的 seminar。她说你在大概恐怕尤其是女孩子啦，你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呢？你先找一个，当然就不用去找了，早就知道自己最不喜欢的地方啊。然后为了那一件事情感谢神，嘿嘿。
哎呦，我怎么还有什么感谢？一早起来就照着镜子看到自己最不满意的那里，那当然就是非常的埋怨呢。为什么要感谢呢？
正是因为你在埋怨，正是因为你在这个面对的这个事实，你先学着感谢神。就算不会赞美神的话，先从感谢神开始。因为一切的根源在这里啊，你没有办法顺服在神的安排底下， 这件事情你要是不顺服的话，你心里面就生出各种各样的苦毒啊，愤怒啊。当然我自己是不太听这种音乐啦，因为我好像这个生不逢时啊，跟我的味道也不太。
我这边要跟听众透露一下，因为蒙哥有一个很不愉快的童年呢、啊，因为你童年时代只能听古典音乐嘛，对不对？
不是，你不知道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没有别的音乐可以听啊。
啊，你自己吧，不用再装了。那小辈的亲戚里面也有学古典音乐的了。你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刚自己会玩一两种乐器，又去念音乐的话，都嘛很骄傲，根本就不屑听那些其他的音乐。
不完全是这样。
听到人家在听就是嘴角就是扬起来说，哼，你们就是听这些音乐，就没有程度、没有水平的音乐。
我小学的时候，我爸爸带回来两张唱片。
嗯。
啊，那个时候唱片很硬啊，现在年轻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唱片。
嗯、那个叫 LP。
两张唱片，对 ,LP, 很硬，黑黑的。啊、嗯、都已经很，就是那个封面我都还记得。
是谁的？
啊，有一张是史特劳斯的圆舞曲。
哎呦哎呦，
我们就没听过这种东西。
档次很高，我还以为是什么这个周璇的啦。
没有没有没有。
李香兰呢、啊、
哎我爸妈倒真的不太听那个东西。因为我
们
小时候。
你们一家人高山仰止啊
小时候其实我们家境蛮紧张的，有一天就带回来这个东西，
史特劳斯圆舞曲。
哎，对，那个东西你没有什么蓝色多瑙河啊、嗯、啊，你没有听过，第一次听那个旋律很好听啊。
嗯，那个本来就蛮好听的。嗯，
哎，然后还有一张呢，还有一张
刘三讲古
没有，还有一张是这个，我想想看，可能是什么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之类的。
哎呦，嗯、我老实讲，我们家小的时候，唱片都是什么刘福柱的，公告哎，聊天钉公告哎、
哦，所以你今天才有这么样的本钱嘛。然后过了一阵子，又有人送我们一张唱片，
哦，
红色的。啊，有点透明的，软软的，比较软一点。
那个后来这个技术有进步一点，有那种那个比较轻，嗯，
对，那特别我记得很清楚，拿到我们家来，跟我爸爸讲说，这个是最出名的猫王的唱片。
喵 King 出来了。
对，我那时候听了我就听不懂，因为全部都是英文的。
哦，对啊，可是他的歌，有人在听他的歌词吗？
抖来抖去的，我也听不出什么名堂、
啊他的歌就是有一个特点，你这个猫王的歌一听了，你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你身体会不自主跟着他抖起来。
那时候从头听到尾，真的是好像说就是每首歌他还都差不多，哎，旋律还蛮好听的。
哎，旋律不错，嗯。
但是小时候这样的就比较帮我们定了向。你知道吗？一开头接触到的，假如他一开头给我听的是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古典音乐，不是这种维也纳的圆舞曲啊，就小孩子听不懂了嘛。
哦，对对对，哎呦，那想起您父亲还用心良苦，从小就这样给你栽培，给你听，你能够消化，从这种圆舞曲是入门嘛。
但是我们真正开始其实是很晚很晚的，那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接触。等到已经开始接触的时候、嗯、稍微对比较古典的东西比较有兴趣，那就再长大就听到这种比较疯狂的音乐呢，就是摸不着头脑了。
哦，
已经肚子不饿了，就比较不太会去听这个、哦、这个撞来撞去。
可是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你说小辈就是这种中学时代听，可那个时候听不是说你会很想要听，而是那是一个趋势啊，
没有东西
听，
对
不对？
对啊。
哎、欸，同学之间他们在谈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你总会想一窥究竟，然后你们到底在听什么吗？
嗯嗯，
你难道那个时候连这一点的啊欲望都没有吗？
小贝，你也比我小十几岁，我们那时候东西少很多啊。
嗯，
大家都开始有电视，我们很久以后都还没有电视。
嗯，
对，就是看看报纸。对不对？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听，你要听什么东西要花钱去买啊。
嗯，
没有兴趣就没有兴趣，就是开始培养某一种兴趣就某一种兴趣。然后我有几个好朋友，尤其我一个相当要好的一个同学，哇，他就是个古典音乐迷啊。
哦，所以你们就自己自成一格就对了。
对，我们就自己成了一个小帮派。哎，我们听这种东西，别人听那种东西，到后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了、
啊。哦、啊，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个麦克杰克逊他在音乐上的成就，
了解他的，对对对对，直到如今还没有，对，
很 很难提出这种学椅上面的评价就对了。
对对对，但是听说了，他就是能够这个百家到了他的手上，他能够集大成，能够自成一个创新出来，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嗯、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这个人间的音乐啊，不管他是你认为是高的是低的，想当年是洪水来全部冲去了。刚才讲到这个迈克杰克森的问题呢，如果小贝讲的这个事情是真的话，那我们实在是需要从自己的身上，从自己的儿女身上有一点学习啊。
嗯，
对一个事情的反叛，往往所带来的是相当苦的一个结果。你不要说迈克杰克森，马克思先生为什么这么反对犹太人？
嗯，
马克思的家人是犹太人，
嗯，
那他们可能是被迫转移到东正教，所以他从小对这个东西是深恶痛绝，
嗯，
恨恶所有被称为宗教的东西，他也恨恶自己的犹太人出身
了，所以也就把自己的一生赔上来对抗这个东西了。
对啊，他对这个东西有一种很强很强的反叛性，
嗯，
对不对？他说全世界的解放要从就是犹太人底下解放出来，要从犹太人要从犹太里面解放出来。
嗯，
不懂圣经历史的人听不懂他这句话，你以为他是在做、嗯、在讲做生意？不是啊。
哎呦，
他认为的整个的思想，整个的历史就是一个瑕疵，他要从这里面破碎出来、嗯、那你想希特勒，你要去查他的童年，肯定能够查出一些东西来的。
对，
做一个基督徒，你必须不断的顺服在主所安排的环境底下。
环境顺服还比较容易，可是我这个外观，我这个肉体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怎么顺服呢？天哪，我太不公平呢。
哎，上帝是对这个事情负责的，神绝对不会做错事情的。嘿嘿，我们必须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要不然你这个日子就难过了。
哎呦，
你整个的方向就是与自己所得到的这些遗传来对抗的话，那你可以从这个对抗里面生出许多世人看为很有成就的东西。你当然我听的，我刚才已经讲，我对这个迈克杰克森的音乐是一点研究都没有，可是里面有很多的嘶喊呐、啊，想要得到解放啊，这个与基督的平安是完全两回事情，不是在某一种痛苦里面、不顺里面带给你安慰。他只是在发泄，所以他才能够引起普遍的共鸣，可是这个共鸣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流行的东西有一个特色，就是离开主耶稣是越来越远了。
嗯，
他与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从神那里来的爱差得非常非常远，整个思想整个所有的音乐都在这个地方转。我们常在说教小孩子要从哪里开始，顺服是很重要的，因为神只让你长这么高，神只让你的鼻子有这么挺，神让你单眼皮，从这个顺服这个感谢里面，慢慢你就会经历到神的恩典，慢慢基督的平安会在里面长出来。主的话说，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到底要表现什么东西？你的不足加上主的恩典就是最美丽的音乐了。那这些事情圣经里也有例子的。以色列这个王国时代，两个非常非常不同的王，有一个叫做扫罗王，这个人天生比大家都高一个头，
嗯，
英俊威武，很能够打仗啊，
武艺不错。
哎，与他相对的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个子很小的，有没有小背高都成问题。
不会的，大卫王电视演的都还是挺帅的，对不
对？哎呦，这大卫王显然个子小小的，因为保罗的盔甲往他头上一套，他路都不会走了。圣经说他这个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并不是说他相貌英武啊，他是有点像小女孩啊。
哦，就是比较秀气型的男人、啊。
对，他全家是他是最小。
这在古代的时候，这样的男人通常被视为比较没有出息啊。
那当然啦、啊，他爸爸请客、嗯、请撒摩尔来吃饭，哎，几个哥哥全部列席，把他赶去放羊。
嗯，对呀、
啊，是不是？
嗯，
可是他对这种事情他必须先顺服下来。
对，
那你说顺服有什么结果？他一生就被那个个子很大的扫罗王就追杀。
嗯，
追的时候他一点这个愤满的情绪都没有，他也像迈克杰克森一样，他很会写东西啊，留了很多很多的诗篇给我们看，可是你在里面你就看不到那个味道。
对对对，诶，那讲起来对了，他当王之后他也没有想办法去搜罗世界各种奇珍异果来增高，他也没有、嗯、
他全部不是一种抗议的心态。
嗯，
对不对？你看他在扫罗的追杀底下，他能够写到自己怎么样的去倚靠神，他对神有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态度，他说我的遭遇是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他不像是说
讲得很好，嗯，
大卫个子小，可是当他死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没有这样去想。他说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
就铜制的这种弓就对了。
对，这有诀窍的，什么东西用力是有诀窍的。
哦，这不是靠蛮力就对了。
不是靠蛮力，不是靠天生我个子大就能够干，因为你到最后你显出神的恩典，你必须先顺服在神底下，然后神会教导你。他又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呀、啊，使我在高处安稳。这些是多么不一样，多么鼓励人的话。那迈克杰克森先生写的东西绝对不是这一类啊。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总之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这些英武有名之人啊。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例子，他们所表现的，那都是一种反叛性的思想。
嗯，
对不对？那这个反叛说穿了是什么？对于自己的出身也好，长相也好，环境也好，第一他不顺服，第二他在这个不顺服里面他有一种造反有理的气势，这个气势可以变成音乐，可以变成哲学思想，可以变成心理学，可以变成社会学，可以变成进化论，总之你去唱反调好了。你只有这一生几十年的时间你可以去唱，你唱的时候很多人听你也觉得很神奇，可是死了人人一样见主啊。到最后就像我们礼拜一的节目在讲，昨天的节目在讲，神说收果子的时候到了，我们虽然不必为他下定论，但是是不是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自己呢？请问你，迈克杰克森先生他见主的时候，主向他要果子，他给了什么果子？
Just bit it bit it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